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26章接着讲利百加这一个特别的人物。你可能会想说，在创世纪26章里，利百加几乎没怎么出现，也没说什么话呀。而26章的结尾，以扫40岁娶的那两个赫人媳妇，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我们已经讲过了，不错。正是因为利百加在这一章里面都没有出声，都没有说话，所以我们才要去把它提出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里面讲到，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提到妻子那个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他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并且他还举出例子来说，因为古时仰仗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认为重点在于撒拉对亚伯拉罕的称呼，称他为自己的主，实际上啊，这更是讲到撒拉听从亚伯拉罕。怎么听从他？那肯定与他年老90岁的时候顺从亚伯拉罕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有关系嘛。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顺从亚伯拉罕呢？前面第5节进一步的说明了，他是一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因为你仰赖神，才能够顺从你的丈夫，才能够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你里面。那这个和我们所要讲的利百加以及创世纪26章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26章7节，当以撒遇见饥荒，像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日子一样，他也挪移帐篷到基拉尔，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去的时候，有人向他问起他的妻子利百加，以撒就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害怕，他不愿意说利百加是自己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请问他这样做是对呢，是不对呢？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做同样的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你如果要替以撒说话，至少有两个重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第一，当年他父亲亚伯拉罕曾经这样做过，神保守了他，神也真的保守了以撒。第二呢，圣经这里说得很清楚，是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你也可以翻译成那地方有一些男人来向他打探利百加。你想想看，你们一家人迁到那个地方，都有孩子有媳妇了，你们是夫妻，这个关系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什么样的人才会来向你打探你妻子的底细？那肯定是对利百加动了念头的人嘛，要不然以撒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害怕了。从后来亚比米勒对他所说的话里面也证实了他这个害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亚比米勒说，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你看看。那对于这些心怀不轨来路不善的人，以撒难道心里不会害怕吗？所以他就这么顺口说，这是我的妹子。但是你如果要苛责以撒，那也说得通。因为第一，当年亚伯拉罕带着撒拉，无论是第一次遇见饥荒下埃及，或者是第二次搬到基拉尔，神都没有对他说你要住在这个地方。而以撒这一次呢，他原准备下埃及去，耶和华却亲自把他拦住，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什么是我指示你的地呢？就是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这地就是基拉尔，你留在这个地方呢，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于是以撒才住在基拉尔。哎，这是神赐给以撒非常清楚、强而有力的应许。在神这样的保证底下，他却仍然软弱，仍然害怕，才对人家说利百加是我的妹子。这就与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情况有相当的不同了。还有呢，第二，亚伯拉罕和撒拉真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呀，以撒和利百加就不一样了，他们两个不是同辈，是隔了一辈的。亚伯拉罕的兄弟是拿赫，利百加是拿赫的儿子比土利的女儿，是拿赫的孙女。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实在不能称他为你的妹子，何况亚伯拉罕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告诉别人撒拉是自己的妹子，是两个人商量好的，也属于前面彼得所说的那个顺服自己丈夫的美德之中。这以撒对别人说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子，有没有和利百加商量啊？没有，是不是？可是在这段的记载之中啊，无论你是站在以撒的旁边替他说好话，还是你站在以撒的对面来指责他，同样有两个结论是你避不开的。第一，就是神有没有成就自己的应许，继续与以撒同在，赐福给他。有，神这样赐福给他是因为以撒还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够不够遮盖以撒的软弱？够，神都没有责怪他，我们也就不要多说。第二个结论就是，利百加在这时候有没有因为以撒这样做心里愁烦？有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来责怪她的丈夫？没有。为什么？因为利百加有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她有一颗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她是一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所以她像撒拉一样称以撒为主，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利百加都没有去说话，那我们这些后来的小辈儿啊，也就不用在这个地方把以撒的软弱提出来贴大字报批判斗争了。但是问题还没完呢，如果26章的利百加我们对他有一个肯定的评价，那么27章的利百加他所做的事情显然就是不顺服他的丈夫了，对不对？因为以撒叫了以扫来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着你的器械，就是剑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他对儿子以扫说的话，27章5节说利百加也听见了。于是利百加趁着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的时候呢，就赶紧找来雅各，给他出了一个与以撒的意见完全相反的计谋，说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不要听从你父亲的话，要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而不是给以扫祝福。那雅各当然有意见啦，他就对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妻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讲得很有道理啊，可是利百加怎么说？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等羊也拿来了，美味也做好了，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那后来的事弟兄姐妹都晓得了，雅各就这样得到了长子的祝福。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啊？是利百加出的啊。为什么26章的利百加这么顺从他的丈夫，随便他怎么摆布？27章的利百加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100%叛逆自己的丈夫呢？我们又来了，你或是可以站在利百加旁边替他说话，或是可以站在利百加的对面指责他。那人要指责他，肯定是要回到25章28节里边的利百加爱雅各，所以呢他要力挺这个儿子啊，来顶替以扫长子的位分。就好像中国古代宫廷里面那个皇太后啊，力挺自己所宠爱的儿子去抢皇帝的位置一样，这完全出于他对儿子的偏心，以及他个人阴险毒辣的存心与计谋。但是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请问当初利百加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为什么要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呢？25章34节，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之后，圣灵为什么又要加一句话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呢？更不要提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娶了两个赫人女子为妻呀。以后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你可要他怎么走下去，是不是？所以这个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不如我们还是回到彼得前书里边，把利百加和撒拉一样当成一个给我们做榜样的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她因为自己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她才会更喜欢那个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的雅各，才会更欣赏知道雅各到了70多岁了还不娶媳妇是多么的难得。她除了顺从自己的丈夫之外，她更知道在这个顺从丈夫的背后啊，必须有一个顺从神、仰望神、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底。因此如同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眼看以撒要铸成大错了，他就能够及时站出来把这一个危机化解掉。结果神有没有照着利百加的办法越过了以撒的错误，遮盖了以撒的软弱呢？有，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及赐给亚伯拉罕家的福从雅各传下来，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利百加有没有遭咒诅呢？除了遭到今天许许多多大批传道人对他的批判之外，有没有从神那里受到任何的咒诅？没有。雅各有没有得到赐福呢？得到赐福。尤其等到了28章1节啊，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利百加自己的丈夫有没有责怪他？没有责怪他。非但没有责怪他，这时候的以撒终于算是怎么样啊，醒过来了，明白到自己差点犯了何等大的一个错误啊。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呀！再说谁娶了？以扫娶了，而且不是娶一个，是娶两个。这个错 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已经铸成了，以扫也早把自己的名分给卖了，以撒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却丝毫没有警醒过来。难怪二十七章一节要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这就是利百加这一位奇女子啊，当初毅然决然跟着老仆人说我去的那一位，有贞洁品性和敬畏神的心的那一位圣洁妇人呢、啊，在神永远的救赎计划之中所发生的功用。当他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也就从圣经里面消失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到他，那将是在天上，我们也必然会见到这一位伟大的信心的祖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心里怎么评断他，盼望你能够仔细的去思想，不要轻率的随着别人往他身上扔石头。看完了利百加，让我们回头看看以撒。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迁到基拉尔，时间上是在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和以扫四十岁娶了两个媳妇儿之间。究竟是哪一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二十六章八节给我们一个线索。圣经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这个许久到底是多久没说，总是在他搬到基拉尔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有一天非利士人的亚比米勒王召以撒来，直问他有关于说利百加是自己妹妹的事情。在他查明了真相之后，二十六章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那亚比米勒为什么要这样重看以撒？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以前的王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因为看见亚伯拉罕无论行什么事都有神的保佑，就两人立约说，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寄居这地的民，不欺负我与我的儿子。而以撒来到基拉尔呢，也是亚比米勒王所允准的。二十六章一节，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他直接去见了亚比米勒，却不是对亚比米勒说利百加是我的妹妹，只是老百姓中有些无聊人来问的时候，他这样告诉他们。那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亚比米勒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应该是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对他们首领的称呼。而以撒迁到基拉尔的时候，距离亚伯拉罕和当年的亚比米勒王立约恐怕有七八十年的间隔，因此一般认为这两个亚比米勒啊，并不是同一个人物，而可能是父子相传。无论如何，这个曾经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须要被遵守，所以才会下这样的谕令告诉老百姓，无论是谁不可以碰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底下一节接着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这句话有意思了，为什么？照着圣经记载的顺序，以撒在那里耕种啊，应该是在亚比米勒晓谕众民之后的事，而不是在那个第八节所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的时间段里。所以看起来呢，好像是神借着亚比米勒把以撒的惧怕去掉了，他不用再担心当地的恶人对他一家有不轨的意图，然后他才放心的耕种。这一耕种不得了，那一年有多少收成啊？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然后圣经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 读到这里，我们首先要问，这是不是以撒第一回种地？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为什么可能不是呢？他们家不都是放羊的吗？因为24章老仆人把利百加从巴旦亚兰带回来的时候，63节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也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症结就在于中文所翻的这个田字啊，是指所种的田呢，还是一般的田野？如果只是一般的田野，那么以撒在基拉尔种田呢，有可能是他第一次耕种。若不是这样，以撒从前多少大概也种点田。但从这里开始，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以撒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别忘了，以撒来到基拉尔是因为那一带闹起饥荒来。所谓饥荒啊，就是缺粮食，不但吃的没有，甚至可能连隔年的种子也都吃尽了。而且为什么会有饥荒呢？种地的收成不好嘛。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以撒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那当然他很快就成了个大富户啊。但你一个寄居的人在这地方发了大财，难道当地的人不会嫉妒你吗？不但非利士人嫉妒他，当初后代他的亚比米勒也嫉妒他，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于是我们看见以撒开始往外退让，先到基拉尔谷，再到埃瑟，再到西提拿，最后到了利和伯。为什么一直退呢？因为以撒不但种地有百倍的收成啊，他走到哪里挖一口井就能够得活水，非利士人的牧人眼红，就不断的来和他相争，直到利和伯这个地方才停止。停止了之后，以撒从利和伯上别示巴去，在别示巴，耶和华第三次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为什么说是第三次显现？26章里不是只记了两次吗？别忘了22章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耶和华不也在那里向他们父子显现吗？那个时候的以撒已经不是个小小孩，他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肯定有另一种深刻的体会。但是这三次的显现都有一个特色，就是24节所说的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虽然神向以撒显现，以撒也是神借亚伯拉罕和撒拉所得的应许之子，是整个赐福的中心，但是这一切仍然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不直接是为了以撒的缘故。所以拿亚伯拉罕和以撒比呀，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而以撒呢是承受产业的那一位。以撒的家业从开头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给他的，妻子是亚伯拉罕差派老仆人娶回来的，他离开亚比米勒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所用的水，是从当年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水井被非利士人故意塞住了，他重新挖出来的水井。以撒虽然也有很多的仆人，却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生养了318个壮丁啊，能够连夜追赶仇敌，杀败基大老马王。神也没有要以撒献祭，吩咐以撒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他就让以撒在基拉尔到别示巴这一带啊，安安静静地度过他的一生。也就是说，他在神整个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和亚伯拉罕不一样了。亚伯拉罕下埃及又出来是预表，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从撒拉生了以撒也是预表。 那么以撒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所预表的又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他是那应许的独生之子，从身份上他是预表，他是唯一能够承受产业的，他是凭应许生的。这不单预表了主耶稣，也预表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救恩到永生，都是承受的产业，都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而使我们得以承受产业。不是靠我们自己去立功，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征战。第二呢，以撒并不需要去重做一遍亚伯拉罕所有做过的事情，走过亚伯拉罕所有所走过的路程，他只要安息在这个神的应许里边，就可以得胜。因为到最后，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亚比米勒也带着他的军长来见以撒，以撒见到他们就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又说了，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当然这个不是真话了，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没有对他们多说，甚至没有向他们讨公道，说哪一口井啊是我挖的，你的仆人霸占的，只为他们摆设筵席，让他们吃了喝了，清早起来彼此起誓，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离开了。这一切难道不正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吗？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第三，在以撒的身上，我们也很容易看见主的一句名言，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与亚伯拉罕比起来啊，以撒的软弱不只是害怕别人杀他抢他的妻子，他还有一个爱吃大儿子以扫打来野味的软弱，有想下到埃及去的软弱，有一个眼目昏花不能看见的软弱，有一个对以扫娶了两个赫人媳妇毫无所觉的软弱。但这一切啊，至终都仍然使他得福，都没有能减少一点耶和华施在他身上的恩。神借着亚比米勒保护了他的妻子，借着利百加让他能够醒悟过来，这也都是让我们能够与以撒一同感恩的事。第四，以撒加上亚伯拉罕，就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在神所应许的来到之前，神的子民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怎么样一个模式。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所说的，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以撒与同盟一个应许的亚伯拉罕和雅各一样，一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还有呢，第五，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接着讲，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是以撒比亚伯拉罕走得更远的地方，除了安息在神的应许之中啊，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所谓将来的事要为他的子孙祝福，那个我们就要等到下一章再说了。